在上海召开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会在今年的主题定为是智联世界原生无界，代表融合人工智能与元宇宙的发展趋势，展现上海智慧时代的前景。这一届的大会自9月1号起在上海以及北美、欧洲、新加坡、南韩和香港其他五个分会的会场同步举行。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三日的会展期间共举行了在线线下活动121场，在线总观看人次突破了6.38亿。最后一日的闭幕仪式上面，即是有25个上海人工智能代表性产业项目的签约，总投资额近150亿元人民币。报道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自2018年开办，4年多以来已经有200多项创新产品在会场首发首售，200多个重大的产业项目签约落地，总投资额是超过600亿元人民币，而且其中不乏微软、亚马逊、腾讯以及阿里等龙头企业。相较于成效数据，大会现场更加受到参观的群众以及媒体镜头的青睐的是各类与中国事关相关的展示，其中一套智能风险感知与响应联合反诈系统，号称能够在0.01秒里面对存在的诈骗风险的金融交易提出示警以及是处置，已经为全球超过10亿个用户提供安全保障。现场还展示出相关的反诈盲盒，并且提供浸沉式的体验，令到观众一度笑称，语音交互式的人工智能反诈骗的提醒就好像亲妈一样，是无微不至。讨论到最高的展品之一是一台核酸采样机器人，它号称可以自动适应受采者的身高以及是口腔的位置，经过视觉辨认之后，以最适当的高度、角度和力度将咽拭子的探入去被采者的口腔，全程只是需要28秒，每日可以完成720人次的采检。官媒报道，这次的防疫机器人是基于大数据决策系统下的研发，拥有多项人工智能的专利。不过，但是不少的网民透过微博留言感叹，这个是不是代表着防疫风控永远不结束，没完没了？也都有网民留言说，还是不如自己系督，2秒钟就已经搞定。纵观三日的大会，位于香港的知名研究所研究总监许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分析，在新冠疫情以及美中地缘政治风险升高的不利因素之下，上海还能够维持这样的大会规模，而且是凸显了中国稳步推进人工智能的成绩优于全球多数的科研大国。许晶认为，这次的展出范围跳脱概念以及技术，融入科技和伦理、政法体系等关系，并且支撑住完整的产业链。它的规模已经是非日本或者欧洲各国能够是可以触及。
不一定为全世界主流科技界所支持或者是认同，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大陆谈人工智能已经是，
许晶表示不一定为全世界主流科技界所支持或者是认同，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大陆谈人工智能已经是渗透到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纯粹讲应用层面，他们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参展外商的学者减少，凸显美中的竞争。虽然如此，许晶亦都唔畏不畏业。今年与会人士多以中国学界以及官员为主。位于台北的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创办人杜奕瑾亦有类似的观察。他指出，今年参展的国际厂商是少了很多。以智能医疗领域为例，仅仅是有 GE 医疗一家美国企业是出席。一名因为工作因素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人工智能专家亦都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过去举办类似的论坛总能够邀请到大批的国际顶级学者共商盛举，但是自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发动美中科技战之后，国际之间尤其是美国对很多个学者 是婉拒出席，以免是惹上麻烦。更惨的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的前一日，美国芯片大厂英伟达以及是超微半导体双双是证实接获了美国政府新的出口许可要求，将分阶段在2023年的9月之前进一步限制多款的人工智能芯片对中国出口，以免芯片最终被中国用来是作为军事用途。据路透社的报道，英伟达被禁止出口中国的 A100 以及是即将上市的 H100 芯片，可以用于加速人工智能数据分析以及是高效能运算作业。美方这个的禁令恐怕将会削弱中国企业发展图像识别等人工智能领域当中的关键先进技术。对此，位于台北即将接任电子时报总编辑的政治评论员乌凌祥指出，美方这一招可谓是切中要害，因为高效能的图像辨识在人工智能系统的深度学习过程当中接有重要的角色。目前英伟达相关的芯片的全球市占率是达超过 70%。无论英特尔或者谷歌的同类产品都是难以取代。
那个速度是差一个数量级的，就十倍的意思。所以过去可能两三天，现在可能就三四天才能跑完。所以中国大陆的 AI deep learning 的研究呢，还会继续进行，可是速度就会受到拖累。
所以过去可能是两到三日，现时可能就要三到四个星期才能够跑完。所以中国大陆的深度学习的研究仍是会继续进行，但是速度就会受到拖累。此外，乌凌祥分析，美国接连制出高端芯片的出口禁令，以抑制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速度，反映出美国学界对于中国中生代人工智能人才的人数跟素质的快速崛起是有所警惕。日本经济新闻早在2021年8月的报道就直言，中国人工智能研究将会逆转美国。该个报道引述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报告指出，指的是2001年以来中国的人工智能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反映研究质量引用次数或者是2020年超越美国。美中关乎人工智能主导权的攻防战将会进一步激化。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波顿在今年8月中亦都撰文说，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美中竞争的新的前沿。他警告，美国在智能交通基础建设等尖端项目的投资远不及中国。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9月1号即是在这次大会发表2021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指数报告。该个报告将全球46个国家分为4个梯队，其中名列第一梯队的仅是有美国，跟随其后的是中国。该个报告说，中国在总得分上面积极缩减是和美国的距离，截至2021年9月，中国总共是有880家人工智能企业，比去年同期增长 7%， 排行仍然是维持全球第二，但是相关的企业共获得是462亿美元的投资，平均投资额即是居全球之最。不过该个报告结论坦言，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和美国仲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大部分指标都落后，而且高质量教育以及是劳动力仍然不足，信息化的基础亦都未能够支撑人工智能的深度运用。香港学者许晶认为，中短期来看，中国以政府之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虽然是享有较高的效率，并且为美国的芯片供应设下绊脚石，而且亦都可望在3到5年之后，因为量子计算等新科技的出现而获得突破。但是长远来看，中国想要后来居上，超越美国仍然是很难。
它缺乏了一种市场主导的力量，也缺乏了民间公民社会自由的一个发育。单纯讲商业跟技术的突
吕晶表
破，我
示，
还是
中国
的
体制
比较
缺乏
相信
了一种市场主导的力量，亦都缺乏咗民间公民社会自由的一个发育。单纯讲商业跟技术的突破，他是仍然是比较相信美国的方式比中国的举国体制要成功。台湾专家杜奕瑾则是表示，从昔日的互联网、无人机到现时的元宇宙，中国特色的科技发展往往是盲从美国的议题设定，并且透过中共中央的政策主导，凭藉着他们庞大的人力资源和投资，作出其他国家无法抗衡的规模。以人工智能发展最重要的大数据为例，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企业一旦获得政府的支持，就可以轻松地获得民众的各项隐私数据，甚至转移用来为政府服务，研发成新的权治治理工具。相应之下，民主国家因为受到隐私权的保障等限制，企业收集数据较为困难。但是杜奕瑾认为，正因这一类的限制，美国和台湾等民主国家因此是发展出以人为本、侧重可信任的人工智能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强调数据的质量更胜于是数量，透过更加注重个人隐私权的数据治理，针对不同的族群采取不同的演算法，反而是得出更加是可信、偏差较低的高质量数据。他说，当中国同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出现分歧的人工智能发展途径，中国甚至是以情报法系强迫民企提供数据给予政府，这个势必加深国外企业的疑虑，亦都难以适应中国市场。相较之下，中国企业长期与政府以及军方密切系共生，亦都难以获得国际市场的信任。中企踏不出国门，最终同外企形成两个生态系统。
等于这世界是有两股人工智慧的力量正在进行，一个是用 China style，
另
外一个就是
民主
style 的。
表示等于这个世界是由两股人工智能的力量正在进行，一股是由中国的模式，而另外一个就是民主的模式。以目前的状况，大家是可以看到这两边的壁垒是越来越分明，双方的生态系统是各自开始独立的，跟着脱欧。杜奕瑾表示，西方民主世界兼顾数据采集的和个人隐私的做法，属于联邦式的架构，亦即是说扬弃单一的大数据中心，而是串联多个教数据的中心来执行相关的学习以及是训练。此做法不单只是保障个人的隐私，亦都可以防范数据外泄，避免上海先前发生大量数据外泄的疏漏。不过他说，上海这次大会虽然有相关的议题讨论，但是遗憾的就是产量并不是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